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77篇1到13节。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便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神又带领我们来到这个礼拜天，在这个天的当中，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感谢神。通过这个敬拜，我们来知道神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刚才我们听了美好的诗歌，我们读了神自己的圣经的话语，我们今天来看的是诗篇第77篇。或者你还记得，在几个礼拜以前，我在这里讲到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诗篇第78篇。那今天我就来讲77篇，这个题目叫做跨越生命的黑夜，如何走过我们人生里头的黑夜，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题，也盼望神借着圣经里头的话语，在这一方面给我们有指导，给我们知道如何的来做这方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在今天在整个世界里头，这个新冠病毒不断的在蔓延，我们说这个事情好像是总是感觉得很烦扰，为什么总是不离开我们，总是已经好几个月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还在我们当中，还有它不断的在扩散，不断的让人受到感染。不单如此，因为这个病毒的蔓延的缘故，所以影响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破坏了我们的经济，影响我们的工作，影响我们小孩子去学校里头，也感觉到不安全。就马上进入九月份了，九月份开就是开学校开课的时候，那很多家长、很多老师或者社区里头的人还是蛮担心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来读这个诗篇第77篇，我们会发现，其实当中所讲的内容，是我们可以产生共鸣的。那就是说，因着新冠病毒的缘故，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很多疑问，或者是我们心里头都有不安，有一些不快乐，或者甚至有一个很沉重的一种担子在我们心头里头。然而我们当我们看诗篇第77篇的时候，好像这个诗篇的作者，这个诗人所讲的话，就好像把我们心里头的话都讲出来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诗篇77篇，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好好的来把它思想一篇，好好的来想一想， 我觉得对我们是有挺大的实在的帮助的。在这个疫情不退，反而是遮盖着我们整个大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心里头的感觉都受到很大的捆绑，好像心情都在一个黑夜的里头闯不过去，好像还看不到光明。什么时候才看见黎明来到？什么时候才看见阳光来到？好像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像是没有盼望的情况的里头。其实有些人在疫情还没有来之前，很多人的心情都已经受到人生的黑夜所捆绑。因为我是当牧师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也跟一些弟兄姊妹一些基督徒教会里头的人，我们有谈话，而且有人也主动的来跟我讲话，把他们心中的一些困难啊，心中的不快乐啊的事情，甚至心中的痛苦的事情也跟我分享。当然还有社区里头的人也通过别人的介绍，也让他们也跑来跟牧师来讲话。也盼望作为牧师的我们可以来帮助他们，来解开他们心中的也是忧闷的一种感觉，或者是如何从圣经里头找到一些答案。我就发现有许许多多的人因着不同的原因，他们的心情永远是住在黑夜的里头，不是住在白天，而是住在黑夜。那就是说他的心中是很沉很沉重的有人是可能身体健康的问题困扰住他，有人是因为家庭的问题，感情里头他受到伤害，在婚姻里头他感觉到是他是一个失败的人，或者是他所爱的人把他丢弃了，或者是背弃了他。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发现有这样的人，他们心中都是充满了黑暗的，他们整个的生命都是整个心情都是好像住在这个黑夜当中，跨不过去，走不出去。所以当我们看这个诗篇第77篇的时候，就能够明白和理解这个诗人写这首诗歌的人，他的名字叫做亚撒。这个人，这个亚撒这个人为什么对神好像阵阵的怀疑，为什么他总是有很多疑问？在诗篇第77篇里头开头的十几句话里头，他都是让我们感觉到哎呀，这个人心中很不快乐，快乐到一个地步他就晚上也不能够睡觉，他整个人生好像就是在一个生命的黑夜的里头，不畅快不快乐，很沉很沉的一个感觉。他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也是侍奉神的一个人，因为亚撒是一个在当时大卫的这个宫廷的当中，他是一个音乐家，是帮这个大卫来写诗歌的，做音乐的，用来赞美神的，所以他也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是相信神侍奉神的人，认识神的人，但他心中还是怀着这样的一种感觉，一种不快乐的感觉，生活在人生的黑夜的当中的人。所以我想到很多我们跟从主侍奉主的人，或者相信神的人，有些时候我们也发现自己是进入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进入一个人生里头的黑夜。所以不要感觉到哎呀，我是好像是我只有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不是的，很多都是有这样，很多基督徒有些时候都有这样的一种经验，包括我们今天所看的诗篇77篇里头这个诗人写这首诗歌的人，他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首先我们发现在开头几句话里头都是很消极的话，就是让人家感觉透不过气来的，因为他总是讲到有一个字是重复的出现，就是不这个字，就是说他是做不好的事情，不对的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不，我们常常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不要不要这样啊，就是这个情形，就是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但是在诗歌一开头里头充满了这样的一种感觉。首先在第二句里头他说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那注意说他心情不好，人家要来安慰他，但是他听不进去，他也觉得人家给他的安慰的话帮不了他，帮助不了他。我在想大家旧约里头的约伯这个人就是这样，他是个义人却受痛苦，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心中很痛苦，他的好朋友来安慰他，但他听不进去，不肯受安慰。我想我们当中有些人也曾经是这样的，人家无论如何的来开解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我们还是不愿意接受，听不进去，或者感觉到人家所讲的话帮助不了我。这诗人就是这样的情形，跟我们差不多一样，就是他的心不肯受安慰。还有第三这里头，他是烦躁不安，他这里是两个是重复了他的意思，这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心中不安，因为他心中有烦躁的事情，因为他烦闷，让他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这个烦躁这两个字都是从火字这个边，那就感觉到他心中有一团火总不能熄灭，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他得以满足，没有任何人的说话让他可以安静下来，总是不安，白天他是不安的，晚上已经躺下来睡觉了还是心中不安，以至于他的人生总是在一个黑夜的里头。第四节他更是重复讲了三遍有关于不这个道理，他说不能闭上眼睛，烦乱不安，不能说话，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说他要闭上眼睛要睡觉却睡不着，所以他就干脆把眼睛都睁开了，不能闭眼。烦乱不安，心里头想起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就没办法安静下来，甚至不能讲话。那就是说他有口难言，他不知道从何来开始来讲他心中的痛苦，甚至于讲得太多了都不愿意再讲了。我不知道你有这个经验吗？讲得太多了不再提了，不要再说了，常常是要这样，讲的人心中都是非常的不快乐，非常的痛苦，也常常生活在一个人生的黑夜的当中。最后在第七节里头，他因为他是一个相信神的人，所以他也怀疑神说，你不在施恩吗？神啊，你不是爱我吗？你不是一个施恩怜悯的神吗？为什么今天一直以来你不再向我施恩？你过去是向我施恩给我的，给我有恩惠的，但现在怎么样了？你跑到哪里去了？就是他对神有很多的怀疑，不明白，以至于他已经生活在一个黑夜的里头，他好像我永远卧在黑暗的当中走不出去。诗人在当中他说他不住的举手祷告，那就是说他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他觉得祷告对他是有帮助的，但很可惜在当时他发现我已经祷告一段很长的时间，好像还没有找到答案，好像神还没有听我的祷告。还有他说他不住祷告，有时不住的举手也表明他睡不着，我们都有个经验，当我们失眠的时候不能睡觉 的晚上，我们的手总是不知道要放在哪里，有些时候这手枕在我们头的后面，哎呀这样，但是睡不着，都是这样。其实他是在一个漫漫的长夜当中没法得到安慰，所以他不能睡觉，这一种情况是很痛苦的。我相信大家都有一点点失眠或者是不能睡觉的晚上，当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当天的晚上好像越来越长的，这个时间好像一分一秒很慢很慢的度过，太长的很痛苦。这就是诗人他告诉我们心中有太多的烦闷不安或者有痛苦的事情，以至于他永远生活在一个生命的黑夜的里头。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的经历的当中都充满了情感里头受到伤痛，以至于他不能安眠的睡觉的晚上，就是情感上他受伤。情感受伤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感觉得到很痛苦，心里头很疼很疼，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的一种事情。 可能是想到自己的家，想到自己所爱的人，想到自己的工作，想到自己的需要，想到自己的这个健康，或者想到一些人际的关系等等，我们感觉到有很大的压力压在我们的感情的里头，以及我们感情里头受到伤痛。这种感情的伤痛跟我们的肉体受的伤痛是不一样的，我们肉体受的伤痛跟心里头感觉到哪种痛是完全不一样的。外面感觉的痛我们还可以忍受一下，或者用一些药物来治疗一下，但心里头的感情受的伤痛是很难很难把它治疗的，就是这个原因。诗人来到第六节，他就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他是个音乐家，他是写诗歌的人，所以当然他马上在脑袋里头就有一些他夜间的歌曲。那就是说，就是歌曲本来是应该可以帮助他的，但是反而让他心里头的感觉更沉重更难受。很多人都在白天喜欢听一些很轻快的歌，但是晚上的时候很喜欢听一些比较慢一点的节奏慢一点的歌曲。为什么？因为白天可能我们的压力很大，或者是我们工作很繁忙，就晚上的时候我们听一些很轻很轻的音乐或者歌曲，盼望用来帮助我们松弛一下我们自己。但是如果我们晚上听一些很悲哀的歌的时候，有些时候不单只不能帮助我们，反而越来越叫我们烦闷不安。当我们越来越听一些悲哀的歌曲的时候，让我们心情是越来越难受的一种情形。所以晚上我们听的歌，我们好的要做好准备哈，不要胡乱的听一些叫我们心里头想起来就不安不舒服的感觉的一些音乐啊，我们要听一些能够帮助我们的歌，在晚上就好了。其实在诗篇里头总共有150首的诗歌，有人统计过大概有1/3这些诗歌是属于什么，属于悲哀的类型的，是悲哀的类型的哀歌，譬如是这样说。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人跟我们华人东方人都是一样，都是我们很注重感情，也很常常借着音乐借着诗歌来表达我们心中的一种感情。还有音乐家都是一些很认真的一些人，他心里都想什么他就写什么歌，就是这样。所以当他心里头悲哀难过的时候都会写哀歌，包括大卫包括亚撒这些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一方面，但是我们发现人生的悲痛通常都是源自于我们的自我中心。为什么？因为悲痛其实就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感觉，因为你心中不快乐，所以你感觉到心中很悲哀悲痛。所以如果我们不好好的管理我们的情感或者我们的情绪的时候，很容易就影响我们的人生，影响我们的人生的每一方面。所以我们知道人生是有感情的，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来处理或者是管理来调整一下我们心中这种感情的话，我们任意的让它来影响我们的人生的每一方面的时候，都会在最后带给我们破坏。首先是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让我们容易生病。另外一种情形就影响我们的心灵里头的问题，以及使我们对人生很消极，对事情没有动力来做工等等，这都是影响我们的。我们看见诗人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当中都不断的提到有一个字，就是我怎么样，我自己怎么样，所以他自己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和他的感受，他完全受到他自己心中的感情来影响了他，影响了他对这个世界的事情，尤其影响了他对神的感觉的看法，都受到影响。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如果我们以自己为中心来看我们的信仰的时候， 很容易受到很多因素所影响，产生不稳定，产生我们就信心不够，或者是我们的热忱和爱心都减少，都因为里面的我，因为有波动嘛，所以就影响了很多。但是我要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有两种情形的，一种是自我中心观点的人与自私的人，但是他们两者是不相同的，不可以混合一谈啊。自私的人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了哈，就是说他只想到他自己，凡事都为他自己，都为他自己的好处，我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自私的人，没想到别人，也从来不会理会人家到底对人家有影响或者没有影响，他都不管。但自我中心观点的人却不是自私的人。那我首先要解释一下，因为我发现在我们的周围的人的当中，常常都是这样，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但是他们是自我中心观点很重的人。什么是自我中心观点？就是说他没有自私的一些意图，他不自私，他并不是不管别人，反而他是很关怀别人、关心别人的。但是他在判断事情的过程的当中，常常是封闭的，但是他不知道哈。他只是凭着他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就认为哦，这就是事情的这全部分了。所以说，他用他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也没想到人家到底人家的经验是一样吗？人家的看法是一样吗？他不这样想，他以自我中心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我再说一遍，他不是自私的人。可能甚至于他很关怀别人，愿意来为人家来做点事情，但是他完全是从自我的中心的观点来出发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一种自我关心观点的人，他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事情的时候，常常是把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就套用在别人的身上。譬如他说哦，这个事情对我是好的，所以我上次对你也一定是好的，所以你就用它吧。或者说我吃了这个药对我的身体健康很好，你也吃这个药吧。甚至很用一种很大的关怀来愿意人家也跟随他这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说，他们都不是自私的人，都为别人来好处的人，但是他以自我的中心观点来出发来处理事情，处理他与别人的关系，甚至于处理他与他的亲人的家庭的关系等等。所以常常产生一些人家不明白他，人家不接纳他，人家不喜欢他这样的一种方法。但这样的一个人，他又不明白为什么人家不接受我，人家不喜欢我，这样我都为他来着想。哎呀，这些人真是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为什么总是不听听我的意见，不接受我的一些给他的一些方法来做事情。我发现这样的人，会因为被人家拒绝，慢慢他就产生一种很孤单的感觉，他就感觉得我好孤单，人家都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所以都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一种观点来做事情。但是他是个好人，他很爱人，很帮助别人，愿意来关怀别人，但是他用的方法就可能产生了一点刚才所提到的后果。所以我们要分开，一种是自私的人，另外一种是不自私的人，但他却是以自我中心的观点来看事情，或者是处理他与别人的一种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在当中明白这个分别，我们就能够知道如何的来接纳这样的人，或者来帮助这样的人，或者在有这样的一种情形的人，也慢慢来学习调整一下我们怎么来跟人家来相处的时候，跟人家来讲话的时候的一种态度和方法，慢慢慢慢，可能我们就不会受到这些事情所困扰着我们。但是回到这个诗篇第77篇里头，这个诗人他提出了三个问题，这个三个问题都是从用难道来开始的。我说是难道型的问题，我们常常都发现这问题，只是我们不理解的时候，我们说难道不这样吗？难道不那样吗？我们不明白，不理解，也 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说难道是这样吗？难道是那样吗？还有这三个难道的问题都是跟神有关系的，跟他所相信、他所跟随、所侍奉的神有关系的。第七节他说，难道主要永远都要吃我不再施恩吗？你看他也是用我来作为一个出发点来看他的神，这就是他最大的问题，用我的有限的角度来看一个伟大的神。我所知识有限，我怎么能够完全明白伟大的神？但人常常都是这样的，我们常常从一个自我的观点来角度来看事情，所以说难道主永远要吊起我不再施恩吗？过去他对我怎么好，为什么现在对我不好？不明白。然后第八节他又说，难道他的慈爱永远从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这也是他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人生是有限的，但是神是永恒的神，神的慈爱是永远无穷，我们都知道。但是当我们面对一点点的困难，面对一点点的不顺利，我们就来批评埋怨我们的神，认为他的应许已经不再有了，他的应许已经落空了。对，就是这样。第三条问题，第九节他就说，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那就是说，神又难道神好像我们这样都很容易把事情忘记吗？是用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神，以为神也好像我们这样是一个容易忘记的一位神，但其实不是的。我们都是记性不好的，很容易忘记事情的，但我们的神他不会。这就是说，永远从我们自我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总是走不出去、离开不了我们人生的黑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是否我们的思想是否长期被捆绑住，以及长期下来都得不到释放，就是这样。捆绑就好像我们在家里，我们都有一种习惯，有些东西我们不常用了，就我们就把它包起来，甚至把用绳子把它捆绑起来，然后就放在地下室或者放在车库里头，因为就暂时不用它们。但把它放在哪里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后来找出来又把它又打开来又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捆绑是很难把它松脱，把它这个结解开，很困难，因为捆绑太久了，太长期在一个捆绑的情况底下。同样的，我们的心情也是这样，我们太多的不满意，对神的埋怨、不安、不快乐，甚至痛苦的一种感觉，被捆绑在我们的心中，不能释放。如果我们把没有好好的来处理和面对，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帮助我们，或者让别的基督徒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永远生活在一种人生的黑夜里头，好像这个诗人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被什么所捆绑？有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思想都被不同的事情，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消极的事情、对我们完全没有益处的事情，被他们所捆绑住。譬如这里说是我们的思想被仇恨所捆绑住，我们也被过去的一些受到人家给我们的伤害来捆绑住，也被一些积怨捆绑住，就是已经积在我们心中的怨恨太多太多，一件又一件的怨恨放在我们心中，把我们整个人捆绑得太厉害，所以我们整个人都感觉到不快乐，看每一件事情都不顺眼，都不开心，所以我们的人生常常是在黑夜的当中。一个被人所伤的人，他会伤人，这是对的，因为曾经被人家伤害或者是不断被人家伤害的人，有一天可能他忽然之间发现他也会去伤害别人，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常常发现在心理学当中都有这样的情形。为什么他会伤害人家？因为他曾经受到人家的一些伤害，他不能从当中释放出来，于是乎他就有些时候甚至是无缘无故的他也去伤害人家就是这样的情形。这样的话，人与人之间难免就彼此的伤害因为你伤害我，我要去伤害别人，这个受到别伤害的人也要去伤害另外的一个人，所以人与人当中充满了伤害，在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当中常常看见有这样的事情。结果到头来每一个都是被伤的人，每一个都是被人家所害的人，这就是罪，这就是犯罪的原因。所以我们要脱离罪，首先我们要得以医治，让神来医治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有医治的应许，在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十二节里头，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句话，神借着先知说，你们被仇而有指望的人都要归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了，我必加倍的赐福给你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说被囚的人，什么是被囚的人？就是被捆绑的人被捆绑的人不是被囚禁起来的人吗？我们的心情里头被囚禁，在我们的痛苦仇恨不安或者是情感里头受伤害的地方中，但是神说今天我给你们有盼望了，有指望了，给你们有保障了， 给你们有保护了。他说我要从今日开始，我要加倍的赐福给你们。但是我们要回转，要转回，神是我们的保障，神才是我们最好的保护。认识神，归向神，我们心中的一种受伤的情感才会得到医治，得到安慰，得到帮助的。但是如何才可以挣脱这些捆绑，来跨越生命里头的黑夜，就是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头，也如果我们往下来看的时候，就找到答案。从起初这个诗人从悲哀的一种黑夜当中，如何来跨越这个生命的黑夜，脱离这些捆绑？从第十节来开始，他对神很多的抱怨埋怨的话，但是到头来他说：“这是我的软弱，这是我的软弱。”这是我的不对。最后他明白了，无论他对神有怎么的不满，怎么的抱怨，他怎么说神是不对，哪样不对，怎样不对，但是到头来他安静下来看，觉得不对的不是神，而是我，不是神的不对，而是我的不对，是我的错误。这是几个原因。如果人可以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如果人可以对我们自己有这样的来明白的话，这就是我们生命的转变的开始，离开我们生命的黑夜，进入这个光明的当中。所以我们首先要照顾好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一个受伤的自己，如何来照顾我们这个受伤的人？其实圣经里头常常讲的一件事情，神愿意来照顾受伤的人，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我们受伤的同工，受伤了的弟兄姊妹，受伤了的家里的人，或者是你自己所受伤的孩子，或者你受伤的爱人，你要来照顾他，顾念他所受到的伤害，如何的安慰他，帮助他，带领他，让神来医治每一个受伤的人。有一个人叫做歌德曾经讲过，他说未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与人生，那就是说人生里头总是有哭泣的时候，总是有长夜不能睡觉的当中，就曾经都在痛苦的当中，但是在这些痛苦当中可能就能够帮助我们。没有经过痛苦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快乐，没有生过病的人不知道健康的好处。所以诗篇34篇18节里头说，耶和华神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身痛悔的人。这里讲到有两类的人，一种是伤心的人，但是我们不要长期做一个伤心的人，我们要从我们的伤心当中，好像这个诗人说，我 这是我的软弱，这是我的困难，这是我的软弱，这是我的错误。说他愿意痛悔，愿意悔改，知道自己的错误，他就回转归向神。这样的人，神一定靠近他，一定能拯救他。所以我们从我们的人生的悲痛当中，其实成为我们非常好的老师，让我们从悲痛当中认识自己，我们就可以成长，从而我们就可以突破我们的人生，以及我们可以离开人生的黑夜，进入人生的光明的地步去。所以悲痛，如果我们好好的来面对，好好的来处理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在哭泣的黑夜当中，如果我们懂得认识自己，认识神，我们生命总是有盼望，总是可以成长的。所以我们如果经验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思想就会渐渐的来变得很清晰，不再被太多的情绪所充塞住，影响了我们，影响我们的人生。我们要慢慢的来校正一些我们人生的态度，来复修一下与神的关系，这是很重要。过去我们与神的关系受到很多事情的影响，我们有太多的抱怨，太多的不满意，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怀疑，以至于我们与神已经很远离。求神帮助我们，要纠正我们这方面的态度，我们就慢慢的与神的关系要和好起来。整首诗歌是从第十节来开始看到它的转变，就整个生命的改变就是看这里。第十节他说，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也就是说他的思想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他的思想跑回到以神为中心，想到神实实在在是一个大能者，他是至高者，他的大有权柄和能力。第十一节说，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那就是说他再一次回想过去，在他的人生的历史当中，他看到神曾经实实在在的做事情。他在国，神在过去做伟大的事情，在今天，在将来，他同样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们对神的相信。第十二节他说，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感谢神。我们相信神今天还是大有作为的神，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在经营我们的人生。如果你愿意把你的人生交托给神，让他来做你的老板，让他做了你的上司，让他来带领你经营你的人生，经营你的家庭，甚至经营你的感情的生活，神一定会保守你的。问题是我们要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世界，进入以神为我们的中心的这个生活当中去。如果我们不断的去接受一些负面的思想，就等于好像是说你相信一位神，但这一位神是受到限制的。我觉得很多基督徒有些时候都有这样的一种看法，我们相信神，但是因为我们有太多负面的不健康的思想和看法，就影响了我们，以至于我们是相信神，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认为神是受到限制的，于是乎我们没办法把我们的人生完全的交托给神。我们只是哦，礼拜天我们来敬拜他一下，礼拜天我们来聚会一下，但平常的日子我们就好像神与我们都是距离很远的，因为我们他有太多负面的思想，这些负面的思想和情感就让我们以及我们限制了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的影响力。我们看着这个图片很漂亮，对不对？在天空出现一条彩虹，有不同颜色的彩虹，跨越了两个地方，好像一道桥，从人生的黑暗的一边跑到人生光明的一边去。这就是一种改变。当我们以神为我们信仰的中心，我们就能够跨越生命里头的黑夜。但是当我们以 人或者以自己为我们信仰的中心的时候，我们永远走不去，离不开不了生命里头的黑夜。这一道彩虹好像一条桥，人都是从这桥的这一边一步一步的走过来，走到另外一端。我们没有这一道生命的桥梁，我们没办法脱离我们人生的黑夜。但是神爱我们，给我们有盼望，好像这个挪亚时期他为人预备了彩虹，好像一道的记号，证明神的爱。我们要相信以神为信仰的中心，我们才能够走出去，离开了我们生命的黑夜。不过很可惜，在这个世界里头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是有信仰，但他们信仰还是以人为中心，以他自己的看法为中心，以他的自己的经验为中心，没有以神为中心。这是他们为什么不能离开生命的黑夜，这最重要的一道原因。第二十节就是这一首诗歌最后的一句话，诗人整个生命的态度改变了。他认为他的神是怎么样，他认为神啊，你是引导你的百姓，好像你引导羊群一样，是你带领我们，指引我们生命的方向，教导我们，带领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羊群，我们都要跟随你。你看到在这个圣经里头所讲到的是牧人是怎么样，他走在羊群的前头，羊群都在他的后面来跟随他。神是带领我们的人生，他让我们走离开人生的黑夜，你跟随他，我们就能够离开人生的黑夜，离开我们伤痛的感情，以至于我们看见光明，看见出路，看见盼望，看见美好。在这个疫情还是遮盖着我们这个整个大地的这个时代，我们总是走不出我们生命的黑夜，但是我们要仰望神。这个诗篇77篇里头最后告诉我们，不要只是看你自己，要看神，要看神在过去的作为，也看他在你当中现在的作为。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的一种开始，离开生命的黑夜，走进了生命的光明的地方。最后我讲一个见证，这里说有一个我们很多基督徒甚至世界的人都知道，有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作曲家，这叫 Handel， 韩德尔。韩德尔是怎么样的人？他是世界很著名的这个音乐家，但是他曾经在他还没有成名之前，他曾经生活在一个生命的黑夜里头，很痛苦。他发现每一件事情都不顺利，结果有一天他想着要自杀。正当他要一步一步走去要自杀的路上，忽然之间他听见有教堂的钟声响起来，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响起来。忽然之间他就感觉到这是神给他的感动，于是神就引导他，这个韩德尔归向神。他不再想着要自杀，不但如此，神带领他离开了他人生的黑夜，走进了充满了盼望的光明的人生的路上。他最著名的所写的音乐这个曲调就是弥赛亚，这个曲调很多人很喜欢来听，很喜欢来唱，无论在教会里头啊，在这个演唱会里头啊，研究会里头啊，音乐会里头都有人来唱和表演这首歌。弥赛亚，弥赛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盼望的意思。这200多年来，他已经过去这么久，但是他所写的这首歌，仍然是唱诵不绝的，留到如今。我们常常说，那人生只是几十年哈，所以说岁月不留人哈，对不对哈？我们经过几十年之后都有这个感觉，岁月不留人啊。最出名的人有一天他都要过去，最成功的人物有一天他的生命都要终止，但是岁月却可以把这些美好的诗歌 留下来，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的信心。感谢我们的主，感谢我们的神。诗篇七十七篇，写诗歌的人已经离开好久了，离开这个世界很长的时间，但是他所写下来的这个七十七篇里头所讲的这些内容，怎么丰富的这些意义还保留下来，来帮助我们，影响着我们。一个他的生命曾经让神来腐朽的人，他可以来帮助和鼓励其他的人，让这些人都可以跨越他们生命的黑夜，这是最感人的地方。世人他在这里曾经在生命的黑夜里头，曾经在这个绝望的当中，情感受到伤害的地方，但是神让他走出来了，他生命给翻转过来了，所以他能够借着这首诗歌来帮助我们，也鼓励我们，好让我们也能够离开生命里头的黑夜。同样，如果你经验神在你生命里头的带领，给你的帮助，给你的医治，我相信你也愿意来跟人家分享，来帮助人家，带领人家。好像第十三节里头这首诗是这样说的，这个新译本说，神啊，你的道路是圣洁的，有哪一位神好像我们的神这样伟大呢？是的，没有别的神好像圣经里头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独一无二的神这么伟大，他能够知道我们的内心，能够来安慰我们，能够来帮助我们，他能够来引导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他带领我们的人生，他也能够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跨越生命里头的黑夜，离开我们人生的黑夜，进入光明的地步。感谢我们的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愿主的平安今天就住在每一个的你的心中。阿门。